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黄雅阁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总共有30课，这是第4课。
我是黄雅阁老师。
我们第四课呢，讲到耶稣早期在加利利的事工，跟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我们从4段来讲论。第2章第1到第11节呢，讲到这迦纳的婚宴，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接下去呢，他就回到加百农，然后呢，从加百农呢，他又上到耶路撒冷。那上到耶路撒冷以后，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公开事工里面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然后呢，接下去看到耶路撒冷这些百姓，他们最起初的反应是如何。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呢，就是在迦纳婚宴的神迹，在约翰福音第2章1到11节。第3日，在加利利的迦纳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去赴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做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的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你们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倒满了以后直到缸口。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可以勺出来交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了一尝那水变成的酒，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勺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就叫新郎来，对他们说，人家都是将好酒先摆上，等到客人喝足了以后才摆上次酒，你却把好酒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第一个神迹呢，很有意思的，有很多的意象，有很多的记号在里面。迦拿婚宴的意象，第一个，耶稣跟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门徒呢，应邀赴了这个婚宴。大家看到啊，玛利亚在那个婚宴当中好像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很可能就是玛利亚呢是他们婚宴的管事当中一位，在总管底下有好多管事嘛，他可能是管事当中的一位。那他也发现哈，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基督的养父约瑟的名字就没有再出现了。也有可能大家就这样推测，约瑟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过世了。耶稣已经过世了，然后之后呢，都是看到玛利亚跟耶稣，玛利亚跟耶稣，玛利亚跟耶稣，都没有讲到约瑟。那迦纳是在什么地方呢？大概是在拿撒勒东北的一个小镇小地方，其他都不太有记载。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耶稣的母亲可能是管事当中一个，所以这些佣人呢才会来找他嘛。酒用尽了，那这些佣人说，哎呀，他酒没了，喝完了怎么办呢？那玛利亚呢就来告诉耶稣，希望耶稣有些举动。这个时候耶稣的回答好像很唐突哈，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有人就讲说，哎呀，这耶稣怎么对母亲讲话那么没有礼貌啊？那其实就要了解当初时代的背景。其实这里讲的妇人呢，在中文里面翻译，将那个原来的意思它的味道更能够准确的翻译出来，可能更适合叫夫人。我们众人叫夫人是很尊贵的称呼哈，可是是保持距离的，是不是？对，耶稣基督对母亲那个时候的称呼并不是没有礼貌哈，是妇人，是指夫人呐、是指相当保持距离的，可是呢相当尊敬的一种称呼。大家记得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将玛利亚交托给他的门徒使徒约翰时候，也是称呼妇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对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所以这里他并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不尊敬的意思，可是却有保持距离的意思。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上一课有讲到说，耶稣基督讲到说，人只要在那梯子上面上去下来，这位人子就是指他自己，也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那位人子要从天降临，驾了云彩降临。就犹太人来讲话，当耶稣基督一讲人子呢，大家都了解这人子就是指将来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自称为人子的时候，他所代表的身份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耶稣基督这时候对玛利亚所说的话所代表的他的身份是人子，而不只是玛利亚的儿子。有人说，哎，人子，耶稣基督的这称呼又是神子又是人子，人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人子这个称呼呢，代表的意思有相当重的责任的在里面。因为人子呢，也就是亚当的后裔的意思，承担着整个亚当的后代的责任。大家想，亚当与夏娃因为犯罪堕落，从伊甸园被赶出去，从此开始人与神之间就有如深渊隔绝，因为人因有罪，所以不能亲见那无限善良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当耶稣基督说人子的时候呢，其实有另外一个称呼呢，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另外一个称呼呢，就是讲的说耶稣基督是那末后的亚当呢。那个亚当，第一个亚当犯罪，那人子耶稣基督呢是末后的亚当，他是所有人类之子，承担了这人类赎罪的责任。所以耶稣基督这边告诉玛利亚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哎，我的时间是由我决定的，你要我做什么事情应该要我来做决定。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九节也有用到这样子的称呼，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字也很有意思啊，我的时间呢，就原文里面就 aura 这个字呢，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里面的 hour 这个字哦，所以原来就是我的时刻还没有到，我的时刻要向众人宣告我是弥赛亚的时刻还没有到，我的时刻钉十字架的时刻还没有到，我的复活的时刻还没有到。这每一步每一步都有耶稣基督他自己主权的时刻。所以这时候玛利亚就顺服地将主权交还给主耶稣基督。这时候玛利亚承认也知道说，站在他的面前的虽然是他肉身的儿子，这肉身的儿子却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承担了整个人类人子的责任在他的身上。接下来就看到这神迹呢，这神迹是开始看到在他们的厨房后面呢有六个石缸，这边讲说每一个石缸可以装多少桶水呢，我们计算一下，大概每一个可以装差不多100公升呢，就是差不多45加仑的水，很大的哈，跟现在我们用那个汽油桶啊，装汽油那个油桶差不多大。每一个油桶这样子大小呢，那么大的缸呢，可以装差不多100公升，是洁净的礼节所用的。我们来思想一下，在每一次犹太人要一起坐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有个洁净礼，洁净礼将水浇在手上，手洗干净，然后将水浇在脚上面，将脚洗干净以后才可以坐席，这都是仆人将会做的事情。我们将来会讲到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讲到内脏的时候呢，我就会讲到这习俗的来源。所以每一家呢，有钱人家都有这种大石缸，大石缸里面都装满了水。可是呢，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在找说，哎，你们将那个石缸装满， 所以是先要洁净了以后，然后那里面不能有脏水嘛，啊，因为这是要喝的了，这次是要喝的，不是拿来洗脚用的了。所以这石缸呢，先要全部都要洗干净，还清洗干净啊，然后清洗干净了以后，然后装满新的水，洁净了以后呢，装满新的水了以后，再把石缸里面呢这个水再倒出来，然后才为有新的酒。这里耶稣基督做的这几个动作实在有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我们看到这个石缸原来装了这水是没有洁净的，这里面没有洁净的水呢，要把洁净以后洗干净，然后装上新的水，装满了，装上新的水以后呢，耶稣基督就将那新的水就变成了酒。我们看到这好像就有一个对比，施洗约翰是用水来施洗，将来来的那位耶稣基督是要用圣灵来施洗。我每一位信徒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都会经过水礼。那水礼施洗的时候呢，我们或者用净的敬礼，那有些地方呢没有那么大的水池，他用洒水呢，水也要从整个头上这样浇灌下去，所以都要经过洁净。所以水是不是真的能够洗净罪呢？哦，显然都是水本身并没有办法洗净罪，真正的能够洁净我们里面的是谁？是那圣灵，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信徒在接受水礼的时候呢，其实有两方面非常重要的定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水是一个代表，代表了什么呢？圣灵已经将我们洁净，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圣灵的洗，将我们洁净，然后我们用这个水来代表。所以水是外在的，然后呢，因为耶稣基督所赐给新的生命呢，让水变成酒，好像圣灵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好像象征了这两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容器，我们这个容器是不是倒空？倒空以后才能够让耶稣基督他洁净的水装满，装满了以后，然后耶稣基督将那水变成酒，就好像耶稣基督将我们旧的生命充满了圣灵，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所实行的这神迹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那石缸要洁净的，那石缸要充满的，那石缸要有转变的，由水变成酒的，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还有第四步，第四步很重要哈，石缸的那个酒呢还要扫出来给人呢。耶稣吩咐说，那这酒要扫出来给众人去喝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生命是不是能够流露出来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馨香之气呢？我们的生命倒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像耶稣基督所赐的那个所变成的那个好酒呢？若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像老我里面一缸死水，那死水没有办法给人喝，所以死水要倒出来，然后死水倒出来了以后，耶稣基督的新的水才可以倒进去，倒进去了以后，这新的水才可以转变有新的生命，让圣灵能够充满我们。然后圣灵充满我们以后，我们是不是有将我们的生命再分享出去给别人呢？我们的好生命是不是分享给别人，能够让别人得到益处呢？我们看到接下去的结论，门徒就因此的相信他。那门徒相信他究竟相信他的哪一方面？其实我们如果看前后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耶稣基督的门徒在那个时候对耶稣基督了解其实不是很深刻，大部分时候耶稣基督的门徒所相信他的都是希望说耶稣基督成为犹太人的王，带领他们来反抗罗马帝国的政权，能够独立吧。所以这些人相信了耶稣是为了要得饼可以吃饱，有鱼可以吃饱，还是要有好酒可以喝呢？我们每一个人来寻求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让我们的生命如同那石缸，让耶稣基督来充满，能够有所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像有那好的酒呢？接下去第十二节就讲到这一段的结论。这事以后，耶稣和他的母亲兄弟呢都下到加百农，那加百农呢就在约旦河跟加利利海的旁边，直接跟加利利湖是接在一起的。他就下到加百农去，在那边住了不多的时日。那从加百农呢，耶稣基督就又下到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呢是耶稣基督进入到耶路撒冷呢第一次来洁净圣殿。接下去记载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罪犯银钱的人坐在那边。耶稣看了以后非常生气，就他们赶出去，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记的话，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时候犹太人就非常的诧异，尤其那掌权的人呢心里非常的愤怒，就来质问他说，你做这些事情拿什么神迹来显给我们看，证明你有这样的权柄？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一听以后说，怎么可能呢？这殿是46年才建起来，你三日就要再建立起来，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其实耶稣讲这话是说，以他的身体为殿，讲到他将来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进入到圣殿里面来洁净圣殿的这一段事迹，其实不是耶稣基督第一次进入圣殿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第二章就记载到，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呢，跟着父母亲就上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个时候呢就进入到圣殿里面。在那个时候记得吗？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的父母亲很着急，因为找不到他，就发现他还待在圣殿里面，跟其他的拉比跟他的犹太人的老师跟他们在谈讨论圣经，就很惊讶了。他的父母亲就很着急，他说，哎呀，你怎么人待在这个地方，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这时候耶稣说，我岂不应该待在我父的殿中吗？我们的翻译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原来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我岂不应该就待在我父的殿中吗？看到现在这句话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前后呼应。耶稣基督常常以他天父的殿心里焦急，以他天父的家为念。这个时候其实所造的殿呢已经是第二次了，我们在历史上面我们叫做第二圣殿的时期。因为第一个所建的圣殿，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呢，在主前586年已经被摧毁，所以当时呢所重新修建的第二圣殿呢，它都陆陆续续修呢，是从所罗巴伯开始修呢，大概主前350年修，然后呢一直到大概主后70年的时候又被摧毁，所以前后差不多420年的时间。那为什么他说，哎，这是其实修了40几年的时间，你怎么可能3天时间你就可以把它重建起来？因为那个时候特别讲到是在大希律时间。大希律呢，就是按照年代的话来讲，就是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叫说公元前4年的时间呢，之前呢，在他在位的时候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大兴土木来扩充并且修建那个时候所罗巴伯时代当初所建的圣殿。那个圣殿呢非常的宏伟，曾经有人说那个时候是在古代的十大奇迹之一。那个时候的圣殿却在耶路撒冷被摧毁，主后70年罗马大军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摧毁了。从那时候开始，犹太人被赶出耶路撒冷犹太地，犹太人就不准再回耶路撒冷，因为觉得他们是叛逆民族，所以不准他们回耶路撒冷。那圣殿怎么办呢？圣殿通通被摧毁，可是呢那个时候罗马皇帝呢，为了要让这些犹太人记得他们当初是怎么样子被这个罗马人所征服呢，就留了一面墙在西边的那一面墙，那面墙一直到今天还在，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哭墙，是犹太人现在的圣地。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面的那堵墙呢，就是耶稣基督当年他亲自所摸过的，在那边讲到的。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台阶，因为那个台阶不是人工砌出来的，是直接从山上面那个石头呢直接雕刻出来的，所以那个没有变，从耶稣基督一直到现在。很可能耶稣基督当初也就在那个地方教导门徒。那大家接下来看呢，为什么这个圣殿里面要换银钱呢？为什么他们带来钱不可以用？哦，原来圣殿里面他觉得从外地来的钱，不管是罗马啦，或者是从埃及啦，各地带来这些银钱或者铜钱呢，上面都有其他君王的这些偶像在上面，不洁净，所以不能带到圣殿里面来。进入到圣殿呢，他们都要有圣殿专门用的圣殿币，圣殿的铜钱，所以他们都要兑换，拿来了以后他兑换成圣殿的铜钱，然后再用圣殿里面的这些钱币呢再来买祭牲啊，献祭用的，所以有牛羊鸽子哦，所以他背景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进到那边一看，哇，怎么在圣殿里面到处都是换这些圣殿币兑换银钱的人，然后这些牛羊鸽子的笼子都装在那边。其实这些牛羊鸽子是必须的，是不是？换银钱也是必须的，可是他们不应该在圣殿里面，这些都应该摆在圣殿的外面呢。为什么这些人做生意的这些商人可以把这些东西搬到圣殿里面去呢？哦，那我们说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些祭司们嘛，大概与商人勾结啊，以此盈利。所以我们这样真想到说，我们的教会啊，神的家啊，有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形？哦，不要将这些商业的行为啊带到教会里面来，不要有商业的营运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接下去耶稣基督就预言了，他说的确要显一个神迹给你们看，这就是那属灵的圣殿，耶稣基督自己要被你们拆毁，可拆毁了以后三天以后要重新建立起来，就是耶稣基督被钉死以后三天以后复活。所以这旧的圣殿呢，到主后70年已经被摧毁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再建立。现在在圣殿的原址所有的是一个清真寺，叫大盘清真寺。那真正什么是新的圣殿呢？新的圣殿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记载的，他是我们的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然后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地成为主的圣殿。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跟20跟21节。所以新的圣殿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体，新的圣殿里面的每一块砖每一块石是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的圣徒。所以有一个无形的教会，从耶稣基督一直到今天，所有的信徒相信耶稣基督人都是这圣殿的一块砖一块石，建造起这新的圣殿。旧的圣殿已经被摧毁，新的圣殿就是耶稣基督为首今天这无形的教会。那时候百姓看到了以后呢，他们有没有接受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到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可接下去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在这边讲到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在那时候的人心是什么？耶稣基督没有将自己交给他们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些人信耶稣基督，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不是只是来赦免他们的罪恶，他们不关心这个事情，他们所关心的是是不是有位军事的领袖、政治的人物能够带领他们来将以色列国再次的独立，能够对抗罗马帝国的统治，让他们国家能够再度的独立。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称呼自己为基督的很多很多，不只是耶稣一个，可是每一个都败亡了。一次到最后主后70年的时候，也就是有另外一个人自己称呼自己是基督，就将犹太人 带到几乎是万劫不复之地。耶稣基督没有将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们所要的是人间的政治的君王，耶稣基督却是那和平的君王，要将和平带给他们。
继续黄雅阁老师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好，我们接下来呢讲第四课的总结。第四课呢主要讲到这两方面，讲到耶稣在迦拿的婚宴实行了第一个神迹，然后呢他又是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所以我的总结是这样：首次神迹迦拿婚宴，首入圣城洁净圣殿。首次他行的神迹呢，就是在迦拿婚宴上面，首次进入圣城呢，他就是来洁净圣殿。石缸注水好酒呈现，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呢，就是将石缸里面倒进水，让水变成好酒。身体为殿，预言重建，他在圣殿里面呢，预言他自己就像那殿，他们三日被毁要再重建，就预言了他自己定死三天以后的复活。好，我们将整个再念一遍：首次神迹迦拿婚宴，首入圣城洁净圣殿，石缸注水好酒呈现，身体为殿预言重建。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主，让我们看到今天你所建造的圣殿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那从普世的教会，从耶稣基督一直到今天，所有的信徒都是这圣殿里面的一块砖一块石头，让我们共同建造成为这新的圣殿。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你唯一尊贵荣耀君王，舍己战胜世间仇敌，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深爱是